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，你在这里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。主，你对我们个人说什么话，愿你叫我们有耳朵能听见你的声音，也愿你的话真实融化在我们生命中间，好叫我们天天靠着你能够活出得胜的生活来。今天晚上把这个聚会交在主的手里，愿你的灵自由运行，没有一个人在这里拦阻你的手里，也求主为我们捆绑撒旦，不让他夺去我们的心，叫我们真实在这里朝见你的面，面对面与你交通，愿主施恩赐福，对你使你主应该说的话，你圣灵引导他主要说的一切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这几天看马太五章六章，这里面有两个天国之民生活的原则，第一个原则是修行的灵，第二个是更美的义，第三个在神的面光中间，这三个原则随便你或那个。我们看见第一个修行的灵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在这里一生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，管我们的全人的生活。第二个我们就说到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，他不是要我们做出不能做的事，是他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出来，我们只要让他活出来，不拦阻他，他就在我们生命中活出不胜的圣活。保罗说，我已经与耶稣同定死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。第三个我们就看见我们活在神的面光中间，神时时刻刻关照我们，他在暗中注意我们，所以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神都在这里努力，在这里要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成为他所喜悦的子民，做天国的子民，做天国的大事。今天我们要看第四个原则，就是在我们人一方面，我们也要尽我们的本分。我们知道救恩是白白的，神救恩预备好了，好比方把这一本书送给你，你只要接受下来就是你的救恩得救，就是你也相信你就得救，不是我们自己努力挣扎而得救的。但是要得胜呢，是我们基督徒要负责，也要付代价，在人一方面也要本分，就是肯用心心来顺服神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得胜。我们都知道我们那一天和弟兄唱三个仇敌，是不是三个仇敌？什么三个仇敌啊？魔鬼啊，这世界魔鬼老自己这三个大仇敌，那一个罪呢？老我罪啊，罪呢？倒不是魔鬼，魔鬼是可怕，但是魔鬼他要利用我们老我，所以圣经说你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我们假如不给魔鬼留地步，魔鬼再恶也没有用处啊。世界拥有的力也大，但是假如我们老我不跟世界合作，世界也没有法度拥有我们。所以这三个最难就是老我。今天我们看马太第七章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啊要靠着主来对付老我，对付自己老我啊，这就是我们这个老我最最不好。所以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，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给你们。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两目呢？你自己眼中有两目，当然对你弟兄说，让我除去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啊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两目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这第一段就是论到我们要对付自己，不要整天眼睛看别人，批评别人。有的人常常说，哎呀，你听见别人批评我什么吧？啊，我说你不要问，你问你自己有没有批评别人。你假如有批评别人，你一定有被别人批评，就是一定的。这里耶稣说，你要除去你自己眼中的两目，再去别人眼中的刺。别人不过眼中一点刺啊，你就说他，自己的眼中呢两目那么大，你是不是一根两目了，好做几根刺啊？啊，这一根两目要做几根刺啊？无数的刺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说去，用指头指自己，错处归自己的身上，就省事的多了。我们常常别人跟你有意见，你总是指头指别人，别人怎么对得起我，别人怎么不对，怎么不对，又想着气，又想着对付他，就是他对不对。你假如转过来说，是我错，是我错，指头指自己的错处，怒气就消了，怒气就消灭了啊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我们这个要学习以责任的心责己，我们很容易责备别人。你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我们自己，以饶恕自己的心去饶恕别人，我们对于自己呢，很容易，哎，这一会就这样过去了吧。假如有时候说，主啊，你饶恕我，我以后不做，就过去了，就忘记了。别人呢，说错就不饶恕人了，别人记得不晓得记多少年，还是在哪里。不饶恕别人，所以有人爱主的人这样说，你以责备人的心来责备自己，以饶恕别人，饶恕自己的心去饶恕别人。别人假如轻看你轻笑你都不要紧，别人假如有责备你，有这个批评你，你就要小心了。我们就要小心，大概我们总是有错，不然的话人家不会批评我们，不会责备我们。别人有批评有责备的，我们应该注意，我有这个毛病，你们说用这个话术，每一封你跟别人有问题的时候，你记得先责备自己，先承认自己的罪，先承认自己的过，就不会怪别人，就不算过去了，别人也就过去了。最近我有一点事情跟一位朋友写信，后来我觉得我那也是我主的工作的事情，那么我有一点写得太严厉一点，所以那一个人回信了，有一点话语也有一点比较硬一点，那么我立刻给他一个回信，我说都是我的错，我上一封信了写的有一点话有一点痛，请你饶恕我，我认罪了。他第一封那边的信也认罪了，也自己做的不对了，那就没有事了。不是说我们没有过错，但是常常把指头指自己，就事情就没有事，就得胜。你记得将来在团体中间做工了，有的时候大家意见不同啊，意见不同你就怪东怪西，请你先怪自己，先指自己的错。神没有叫我们去制服别人的亚当，你没有本分去对付别人的亚当，神是叫我们对付我们自己的亚当。这个亚当，老亚当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三章看见那个老亚当，这个老亚当啊， 他说肉体的情欲也没得情欲，精神的骄傲啊。这个老亚当呢，他自己做错了，神来问他，你是不是吃了这些恶树果子啊？你知道这亚当怎么讲？就是你所给我的那个女人引诱我。他先怪神给女人，其实神给他女人，他快乐得不得了，是不是？他现在听妻子的话，就找他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，所以他先怪神，又怪那个女人，不怪说啊，我这个亚当真是软弱，我为什么不听神的话？为什么去听妻子的话，又去听魔鬼的话？人就是这样，很容易把罪归给别人，推给别人，就是老亚当。我家里有，我自己有个小孩子，他常常记在我们家里，只有两岁多一点点，就是老亚当的表现，常常可以看见。我自己有时候看也看好笑了，因为就可以画出我们每一个人的老亚当的样子哈。他有的时候看见他姐姐好玩东西，他就偷拿了去了，一拿了就摆在后面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你用翠翠在哪里？我们就说拿东西去翠翠的。小孩子跟小孩子说话，他说翠翠在后面，他说翠翠在后面，就偷拿他姐姐东西摆在后面。那么他呢，什么事情做坏事，姐姐做的事，就马上就推给别人，推给他姐姐，要么推给他妹妹。这是这个老亚当，老亚当自己犯罪了，还推他的妻子，还怪神，还怪他的妻子，是他引诱的。不说是我错啊，枝头总是点变了，吹变了。那么，假如跟他给他一块饼，叫他把另一块饼分给他姐姐，他就比来比去，要比他那一个大。想想这一个小又拿过去，快拿给他又退回来，又怕拿给他的一个太大一点，所以又退回来，又再比。比了这一个又给他，又不写给他，又退回来，就是比来比去的，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啊。假如跟别的小孩子同吃啊，上口两口就吃完了，他自己一个人吃一块饼吃半天，咬一点点，咬一点点啊。你从小孩子的身上十足可以看出老亚当，所以创世纪第五章说。亚当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和样式同自己一样。我们是他的子孙啊，到如今还是十足像老亚当。要做大，要骄傲啊，要人夸奖他，个人意见很强。假如你不照我的意思做啊，看你败，做得不好，做得不好，将来还要笑他。早听我的话就不至于如此了，你们不听我的话，所以现在办。别人不听他的话，他就说等着看你不好，就希望别人做不好，做不好好证明他错我对。这都是我们的老亚当啊，要显露自己的本事，自己的才干，常常这样。我们有的老亚当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，这个失败，这个老亚当的身段在我们身上常常叫我们失败。所以耶稣这里说，你要恢复自己，你自己的眼中两目比别人更不好，所以你不要凡事怪别人，总是先怪自己。你们下回试验看，当你跟别人有意见的时候，你承认自己的错，你怕那个不算，你自己也心了，也平静了，别人也平安了。你假如跟他争来争去，你这样我比你更厉害，你比我厉害，我便跟你对付来就对付去，那就大大的失败了，也不容易做，你就大大失败。所以这里说我们要对付自己啊。这个底下说就是第六节，不要把生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柱前，恐怕它捡到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。 或者你们说这一句话跟上面有什么连贯呢？我们昨天说前两章耶稣讲到原则的时候，举例，每一个举例就是要证明那个原则。这个第七章的这个也是举例，通通下去都是证明我们要对付我们这个老亚当，致死我们自己的老亚当。这个里面就说不要把生物丢给狗，这个生物本来是祭祀吃的非常圣洁高贵的东西，普通的人都没有吃，要给祭祀吃的圣物。你把这个高贵的东西啊，你丢给狗吃啊，应该说我很中看你这个狗应该很放心了，哪里知道狗也不是太子，你把生物给他，他还以为你丢他，他转过来咬你啊！这狗很恶，很凶，很恶啊！这个把珍珠丢给猪，珍珠是贵重的东西呀、啊，你要给猪，猪本来要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珍珠要给我，应该很感激你。”他不，他以为你丢给他，他就转过来咬你。猪跟狗啊，这两种的东西呀、啊。一个狗就是又凶又恶，猪嘛又懒惰又肮脏。猪是不是圣经里面说洗干净了又去屋里去转？不会，你看见猪总是放着在那里睡觉，睡在那个玉米不错的地方。这个猪跟狗就是好形容代表我们的老亚当，你我的老亚当就像狗像猪一样。我不是骂你们，我自己的老亚当也是这样。有的人说啊，牧人的老亚当比别人的老亚当好一点，没有什么好一点，恐怕假冒一点，都是坏的，都是祖宗传下来犯罪的性情，都是像猪跟狗一样。这个老亚当啊，又凶又恶，又懒惰又污秽，没有法子改良。有些人说我们就说不必信耶稣，我们改良改良了，人就变好了，道德就高尚了。这个老亚当绝对不可改良，没有法子改良。圣经里面说我们老亚当应该怎么样，加拉太第二章二十节大家都很熟，哪一些？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自己，老亚当就该自主死地。我们不要爱惜我们自己的老亚当，没有法子修改。狗的生命就是狗的生命，猪的生命就是猪的生命，你没有法子改变它，给它修补，或者给它教育，给它装饰的美丽，给他圣物吃，给他柱子挂，就变得好看了。没有这个事，不要，耶稣说不要。这个老亚当啊，不能够用装饰给他修补做得很好的样子，就是要以死来对付他。我们看这个罗马的第六章，刚刚加拉太那里就说我已经与耶稣同定死，那就是老亚当要死，把他再放在十字架上死，与耶稣同定死。罗马第六章第四节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或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这里说死，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再念第六节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，就是老亚当啊，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 他死是像罪死，只有一次，他活是像生活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像生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这里保罗讲很清楚，我们老亚当怎么处置他呢？只有让他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就是只有死的地位给他，致死我们的老旧了，不能修补，不能原谅他，不能高举他，不能让他在我们身上做主做王。假如我们让老亚当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王，我们就完全失败，又诡诈又弯曲又恶又来又恶啊，又常常跌倒失败，更同魔鬼，他是跟魔鬼合作的，他是魔鬼所利用的工具。所以我们要处死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老亚当，致死他。现在我们看一些圣经，哥罗西书第三章，第三章第五节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。这地上的肢体就指着我们这个老亚当的生活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、贪婪、贪婪欲、拜偶像一样。这个就是要致死我们这个老亚当，老旧了，致死他。还有呢，第八节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。弃绝也是致死的意思，弃绝他，割掉他。还有第九节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。旧人要脱去，要对付他，不是叫你去对付别人的老旧人，你比我恶，我比你更恶，来致死你，下回不许你这样动。神不是把这个责任托你，叫你去致死别人的老旧人，是致死我们自己的老旧人。有一个学生就问先生说，什么叫做与基督同死啊？怎么死啊？我们老旧人不是叫我们自己死，圣经里面说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，在一千九百多年以前，他把世界上老旧人跟他同死了。不过什么时候在我们身上发生效力，就是你接受耶稣死的时候，把我的旧人与他同死了。所以我今天要求主这个力量显在我的身上，我接受说我的这个老亚当啊，已经与耶稣同定死了，在一千九百多年以前已经同定死了。那么这个学生就问先生，什么叫做与主同死呢？这个先生就叫学生，你去对面那个山那里有坟墓，有坟墓那里，你去看一个墓牌的名字啊，那个墓你叫什么，你去叫他的名，大骂他一顿，某某人啊，你怎么坏怎么坏啊，你一生在世界上作业做了很多的坏事，大骂他。他那个学生就听他的话去骂了，骂了一顿回来，先生问他，他讲什么话啊？他说他什么话也没有讲，你怎么骂他都没有声音。好，先生说你再去，你说啊，某人啊，我今天请你去看戏啊，请你去赌钱啊，请你去跳舞啊，吃酒啊，看看他去不去啊，你请他去，你去请他，他也跑去请他了。那个死人的都没有声音，没有声音。他说你再去，你再去，你跟他说啊，我这里有个差位给你啊，一个月赚很多钱啊，有什么好处啊，你来，我请你来做。他去请，里面也没有声音。回来先生说怎么样，他说什么声音都没有。那先生说，你知道这就是与基督同死，同死的生活就是这样， 人骂你，你也不气，也没有声音；人来引诱你犯罪，你也引诱不动。所以罗马第六章说，向罪看自己是死的，罪叫我做什么，我死我不动，我不能动。我从前在神所做说生的时候啊，读罗马书啊，我得了这个真理啊，叫我好像得了一个很大的亮光啊。我说哦，原来我这个口误的老亚当啊，早1999年以前啊，跟耶稣已经同死了。那我今天就接受，我今天起我的老亚当，我接受这个与主同死的力量，我算我自己死了。所以我就很快乐，要为这个事情祷告。那么我在神所做说声的时候，我们晚上打动到了说声，就都去祷告了，预备睡觉了。那么我就跑到一个课堂去祷告，祷告了很半天，这祷告了不记得几点钟，摇铃也听不见了。等一等啊，我忽然祷告想起，哎呀，恐怕过时了，我应该回到房间去睡觉了，不应该再在这里祷告。所以我就轻轻轻轻走回去了。因为我睡觉的房子，因为那个时候说声都有一个空地卧室，空地书房啊，课堂啊，也改做睡觉房，所以一个房间里面有好几个床。那么我就轻轻走了，就怕把别人做心了，因为我自己犯了规矩了，过了时间没有到房间去嘛，我就轻轻的开，哪里知道我开了，我进去了。进去我想了，我还要再跪下祷告，总是跪在自己床边祷告，不搅扰别人，所以我又跪下祷告。他祷告忽然听见门在那里动，我说不得了了，一定有人给我锁在外面，我以为我是最后一个，我把门锁了，所以我快点走过去开。一开了，那个人就骂了，为什么把我们锁在外面啊？就这样。那么我心呢，老亚当就跳出来了，是你自己错过了死吗？你一开门我就来给你开了，是不是还要骂我？我心呢已有这意思，马上就说我已经死了，我听不见，随便你骂，随便你讲，我已经死了，与耶稣同死了。总是以死来对付这个老亚当，一切去死的态度对待他，天天要过死的生活。有人问我什么算是圣灵充满啊？圣灵充满你这个人啊，达到最高峰就是你死得透。你若是过死的生活，你这个人就圣灵充满。耶稣上十字架是顺服神的旨意，他上到十字架去，这个十字架在神的眼前是最可爱，是耶稣顺服到极点。所以我们假如天天啊，自己记得自己是跟耶稣已经定死十字架，那么我们就会过得胜生活。不论人怎么骂我们，怎么无理的对待我们，我们不但不气，反而很欢喜快乐。保罗也有这个经验，请各位看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第六章14节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直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定死在十字架上。保罗看自己是死的，常常用十字架来对付一切的拥有。我死了，你就没有法子拥有，没有法子叫我生气。这个真是很好的一个真理。我从前小的时候有一个汉文的教员，这个人是居然吧，年纪很大了，他嘛住在我姨母家的隔壁，我去姨母家去看，也去看这个老先生。老先生跟我说啊，他说我这里写一本书啊，叫做什么？叫做教徒教子。 叫门徒又叫儿子的一本书。他说我这个书里面内容是讲什么呢？他说最好做诗人，叫儿子叫门徒啊，你要做诗人。哎，我倒想他这个真理跟我们圣经很对啊，圣经也说做诗人啊，他也说做诗人，那个人没有信耶稣的。再等一下，我听见他在客厅里大骂他的儿子大气啊，因为他只有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不读书，这个老先生巴不得他儿子啊肯用功读书啊，成人成过一个有用的器皿。看见他儿子不读书啊，老先生啊大生气啊，真是气得要死啊，他就大骂。我说你教徒教主不是说死吗？怎么现在就不死了，会气到这个样子呢？什么原因呢？世界上人知道那个原理，但是做不到。我们基督徒因为耶稣与我们同死，当他死的时候把我们的救人与他同死，因为有耶稣的十字架来对付这个死，所以在他没有主的人身上光是一种理论，但是在我们信徒的身上，我们要天天自取与主同死的圣活，来应付这个世界，来胜过世界的一切的刺激，一切的引诱，所以就没有事能够叫你今天发脾气呀、跌倒啊，失败了。我有一个在神社里，我做书生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啊，可能你们有的人有念过他的书，他叫做焦卫征，他比我大十几岁啊，他是我的先生。这个先生啊，我们书生把他称作不要紧先生。什么事呢？因为什么事他都是不要紧，你真是没有法子叫他生气的，你没有办法叫他生气。我那时候才做书生的时候很皮呀、啊，还不知道怎样醉酒，我至少的不犯罪就是了，现在奉献给主，所以才到神说还很皮。皮到什么地步呢？就是我知道这先生要来了，我就躲在门后头啊，等他来的他一刻这样。那么他一刻了，他心了跳跳，但是他也没有气我，从来没有气。他有的很好看的画品啊，给用人打破了，用人怕得不得了。他说不要紧不要紧，他说为什么不要紧呢？他说用人打破他心已经难过了，你再骂他不是更难过吗？他也不是故意打，人家是误作打了，也不是有意的，已经心了难过，你再加上难过也是不对的。这一个先生真是他过死的生活，所以我们没有法子叫这个先生生气，没有办法，你没有什么东西刺激他叫他会生气，因为他死了。这个先生实在是被圣灵充满死透了。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，在这样环境中间，各样刺激，或者有人有很多问题，或者同工中间有好些刺激你，我们真是用死的态度来对待他。我们对这个老亚当只有一个办法，用死的态度对待他。好比方今天把他饿死了，致死他，不给他吃，你今天不给他吃，明天不给他吃，后天再不给他吃，他就软弱了。你不要哎呀他很软弱，再给他吃一碗饭，再吃一次呢，再饿两天再给他吃，再饿两天再吃，这样饿来饿去饿不死啊。所以你从今天起自取与基督同死，再不要体贴他，再不要谅他，或总是用死的态度对待他。这个老亚当啊，又凶又恶，你好待他谅他，他就跳你头上，他就更有力量就来了。他是像猪像狗一样，所以这里耶稣说，你不要把生物丢给狗，也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啊。恐怕他践踏你，这个老亚当你原谅他，他反而凶起来， 他反而厉害。你今天放纵他，他明天比这个更厉害。你再放纵他，他又发又大，又放纵他又大又厉害，所以一定要死对付他。那么下面呢，就说你们要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叩门。我们要叫我们的老亚当啊与主同死啊，要需要我们祷告。神说你祈求就给你，我们真是要求主叫我们天天会自取主的死来对付我们这个老亚当，不让他活着，不让他得胜，不让他在我们身上掌权。我们要祈求，我们要寻找主的面。圣经里面诗篇105篇说，你们要寻求耶和华与他能力，时常寻求他的面。我们时常寻求主自己加我们的力量来对付我们，自取十字架的能力来对付我们这个老亚当。主就会答应我们祷告，加我们能力。他说你要叩门就给你叩门，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早已经进入耶稣里面了。叩门，这叩门什么意思？是包含说你叩内心的门，进入根深里面与主接近亲近，从主那里自取死的能力来对付我们自己这个老亚当。那么后下面就说圣灵，他说你祈求啊，圣灵，神就会把圣灵给你，圣灵会帮助我们得胜老亚当。有的人说，他说我发脾气，人家讲一句话我就发脾气，发完了之后才想起来，哎呀我又活起来了，不行，你要靠着圣灵提醒我们。所以呢，靠着圣灵提醒我们，还没有老亚当跳出来发动的时候，我们就记得抵挡他，不能给他过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啊，过约旦河，过约旦河进迦南地，那个过约旦河那个河水停了，在什么地方？你们可以开约书亚记第三章，约书亚记第三章，第十六节，十四节念起，得信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他一个贵的祭司乃在不信的前头。他们到了约旦河捉一路水，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，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，立起城垒。那往亚拉巴的海，就是沿海下流的水，全两断绝，于是不幸在耶利哥对面过去了。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，迦南地不是预表天堂，迦南地是预表信徒过得胜又美安息的人生。你进入这个得胜的生活，天天过这个安息又美的人生，要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。过这个约旦河，这个河水从往上往下流，流到亚拉巴海，这个亚拉巴海就是沿海，就是死海。这个水往下流呢，这个水就代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，旧生命，人生好像流水一样，我们旧的生命天天活着都是往死海里流，天天往死地走啊。这个旧生命就是这样，像约旦河水里。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这个水停在什么地方呢？停在什么地方？你们记得不记得？停在什么地方？亚当城。这个亚当城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地方啊？他说，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。这亚当城是在撒拉旦旁啊，这个你们很容易记得， 沙拉蛋那给他取消就变成沙蛋，是不是？这个不是说这个沙拉蛋就是意思帮你容易记的，这个老亚当啊，就是原来是魔鬼的撒旦的工具啊。这老亚当的生命啊，就是这个流水啊，天天或者往死海里面流，往死里面流。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这个水在极远之处，在亚当城那里停住了，这个水停了不流下来。极远之处就是说，在主耶稣1900多年以前，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你我的老亚当那个时候就死了。今天我们凭信心，以色列人凭信心做大陆水，水就停了，就过去了。所以我们要想从今之后过得胜的生活，我们要我们的老亚当的生命停止了，不要再往下流了。今天的新的日子，求主帮助我新生命好好的生活，不要我们老亚当的老脾气今天再活过来，再在那里过老亚当发老脾气啊！不要，我们那一个生命给他停止了，老亚当的生命停止了，与基督同死了，我们就可以过又美得胜的生活，在迦南地过又美得胜的人生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再回头看马太第7章，他说有圣灵来帮助你，叫你记得你与主同死，来以死来对付这个老亚当。所以无论何人，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孔子是说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自己不要的，你不要去施在别人的身上，是不是？耶稣的道理比他更高。他说：“你要人怎么待你，你就怎么待人。我们都是巴不得人好待我们，你就用这个好待去待人。我们怎么能够用好待去待人呢？我们本来老亚当是像狗一样，那么凶，那么恶。”但是我们老人死了，我们有耶稣的新生命在哪里？新生命是有主的爱，我们就愿意帮助别人。我们要别人怎么帮助我们，我们就用那一种的去帮助别人。最近啊，圣诞节的时候信很多啊，有正有的时候信送错了。有一个人啊，就住在我们从前旧的地方的不大远，他有台湾的一封信寄给他，但是这个信的姓名和地址写得很小，所以这个邮政啊，因为我们家的几个常常有信，所以邮政想这是中国人总是丢在我们家的。那我们已经搬去一年了，那个房东呢是日本人，想总是中国人台湾来的总是我们的，给他改做新地址寄在我们，我们一看就是台湾寄的，也不是我们的信，再看姓名也不是呢，怎么办？就给他写了叫邮政再送到他的地方，哪里邮政哪去啊？第二天又送来，再送来。那么我的妹妹就说，这个信寄去了又退回来怎么办？我们要不要给他退到台湾去？我说不可以，我们要不要别人怎么待我们，我们就怎么待人。今天是我们有这么一封家信啊，一定宝贝得很，再给退回去是不好的。我说不如把这个信啊，拿一个信封来给他再封好，邮票贴好，给他看里面的这个收信的什么人什么地址，给写大一点，那么再丢在邮政，邮政给他送去了。我们要，假如我们今天有这一封信，我们巴不得别人给我们转到，所以我们就应该如此的待别人。这是很小的一个事情，就是比方你们日常生活上碰着有的同事啊，需要你帮助他教书的时候，你恐怕很忙，但是当你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，你就用那一种的心去帮助别人， 那是多么好，别的人要会受你的感动，会受你的帮助。那我们的老亚当有自私自利，有的人自己出都晚了，就去找别人玩谈话，自己已经度过了啊，那么去弄别人，那样就是自私自利，这是不对的，这都是老亚当诡诈的行为。尤其那个人跟你在那里比较，要你速度他的好，他比你做得好，更是这样，自己安安的快快度了，那么骗别人不度，这样，这个都是老亚当，要对付自己，千万不要听老亚当的话，要用爱心去待别人，这是圣灵做的功夫。好，我们再看底下哈，这里说有两条路，是世界说，有一个窄的路，有一个是宽的路。窄的路的门也是窄的，宽的路呢，门也是宽的。宽的路嘛，人多；窄的路人少。固然你要用这一段圣经来劝勉，说不要走世界的路，要走十字架的路上天堂，你也可以这样讲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还有一个。